老公公的女儿和老婆婆的女儿。克里昂格。从前有一个老公公和一个老婆婆，两人在一起生活。老公公有一个女儿，老婆婆也有一个女儿。老婆婆的女儿又丑又懒，又狡猾，又好惹是非。可是就因为她是妈妈的宝贝孩子，所以整天就像一只怕冷的猫一样保养身体，把所有的重活都让老公公的女儿去做。老公公的女儿却跟她妹妹完全不同，长得又漂亮又勤快，又聪明又善良。上帝把所有的美德都加在她身上了，可是她那丑妹妹和凶暴的后母老是欺负她，折磨她。幸亏上帝使她又勇敢又能忍耐，要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她会成什么样子呢。老公公的女儿什么活都干，到树林子里去砍柴是她，把粮食背到磨坊去也是她，而各样活都做完以后，还要到各处去跑腿儿。从天亮一直到天黑，他就没有一会儿功夫能闲着。瞧他刚一回来，又得往外跑。至于那老婆婆和她的宝贝女儿呢，他们俩却尽找她的错。在老婆婆眼里，老公公的女儿是家里的一束粗气的稻草，而她自己的女儿呢，却像可以放在圣像面前的一束罗勒花。每天傍晚，姐妹俩总是去和村上的其他女孩子们一起做针线。老公公的女儿总是埋头干活，一晚上她就纺那么多纺锤的纱，都能装上满满一筛子。而老婆婆的女儿却只能纺一纺锤，等到夜深了，两人就一起回家去。老婆婆的女儿总是抢先跳过篱笆，叫她姐姐先把筛子递给她，说这样跳过来的时候可以方便些。老婆婆的女儿比谁都狡猾，到时候接住筛子拿了就往家跑。到了家里，她赶紧把这筛子给两个老人看，说这些纺锤的纱都是她一个人纺的。老公公的女儿想争辩也没有用，因为老婆婆和她的女儿一起向她扑过去，把她逼得只好住嘴，也只好不再争这份功劳了。每逢星期日或者过节的日子，老婆婆的女儿总要穿戴起来，头发上抹上这么多油，简直像附近所有的小牛犊都来舔过似的。他没有一次舞会不去的，也从来不放过一个节日。可是他姐姐却被管得很严，什么玩的地方都不能去。不但如此，等到老公公一回家，老婆婆就在他面前说他女儿的坏话，唠叨个没完，说他不听话，还老在外头游逛，做事又不勤快，真是个坏丫头，说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最后老婆婆一定要老公公把她的女儿撵出去，给她在别处找活干，随便到哪儿都行。因为老婆婆一想，这样下去她自己的女儿也要给她带坏了，这她可受不了。老公公是个傻瓜，或者你爱怎么叫她都成，老婆婆对她说的话她句句都深信不疑。在她心里也许还有些话要说呢，但是在他们家里是母鸡司晨，公鸡可没有说话的份儿。他要是敢说半个不字，那他可准得倒霉，因为老婆婆和他的女儿一定毫不迟疑地对他百般辱骂。有一天老公公给他老婆逼得没办法了，就把女儿叫到跟前对他说，亲爱的孩子，你母亲老是跟我说你不听她的话，还说人家坏话，说 说你再也改不好了，不能让你在家里待下去了，你就走吧，上帝引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吧，这样家里就不会再为了你的缘故而争吵了。可是做父亲的有几句话要嘱咐，你无论到哪里总要顺从、温和、勤俭。要知道在我家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有我可怜你。可是你要是在陌生人那里，上帝知道你将会碰上怎么样的人，你可别以为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什么都顺着你。可怜的孩子知道老太婆和他的女儿说什么也得把他赶出家去，只好吻了吻他父亲的手，含着眼泪离开了父亲的家，到外面各处奔波，看来也没有什么希望再回来了。他沿着一条路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地方，偶然碰见了一只小狗。那只小狗病了，显得那么消瘦，你简直可以数出它的肋骨来。一看见小姑娘走来，那小动物就喊着说，美丽勇敢的姑娘啊，可怜可怜我，照料照料我吧，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年轻的姑娘倒真是挺可怜这只小动物的，她把它抱在怀里，替它刷洗，并且很好地照料它。做完以后她又动身了，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心里很痛快。他刚走了一段路，便看见一棵长得挺美的梨树，开满了梨花，可是树上却爬满了毛毛虫。这棵梨树看到了年轻的姑娘，就对她说，美丽勇敢的姑娘，帮助帮助我吧，请你替我摘掉这些毛毛虫，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她本来是个勤快的女孩子，这时候马上动手摘掉那些没用的鸭枝，小心除掉了所有的毛毛虫。接着他又动身上路去找一个家。他一直往前走去，忽然看见一口枯井，里面扔满了瓶瓶罐罐。那口井对他喊着说，
美丽的姑娘，救救我吧，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
年轻的姑娘便立刻动手尽力打扫那口井，打扫完以后又继续上路。又走了一会儿，她看到一座炉子，没有糖泥，都快塌下来了。炉子看到这女孩子，便对她说，
美丽的姑娘，给我糖糖泥吧，照顾我一下，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
年轻的姑娘知道什么活儿都不是白费的，就立刻卷起袖子来和了点泥，躺好了炉子，还给那炉子抹上了颜色。修理好了以后，炉子看上去挺漂亮的。接着她不慌不忙地洗了洗手，继续向前走去。他就这样日夜不歇地走啊走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迷路了。但是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他，就继续一直向前走去。有一天黎明时分，他穿过一座树木繁密的森林，来到了一片美丽的旷野。在那里密密的垂柳下面，隐隐的可以看到一座小屋。当他向那边走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妇人向他迎面走来，对他温和地说，
我的孩子，
你到这偏僻的地方来做什么？你是谁？
我还能是什么人呢，好太太，我只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可怜孩子，真的，老天爷可以作证，自从我的母亲归天以后，我受了多少苦啊，现在 我正想找个主人家，可是谁也不认识，随便瞎走就迷了路。现在上帝把我带到你这里来了，我求求你收留我吧。
可怜的孩子，
老妇人说，
真的，只有上帝才会把你引到我这里来，才能救你脱离一切危险。我是圣礼拜天，你今天伺候我一天，我明天一定不会让你空着手走的。
好的，大娘，可是你要我做什么事呢？
你要给我的孩子们洗洗澡，他们现在还都睡着呢，还要喂他们吃的，同时给我预备一顿饭。等我从教堂回来吃饭的时候，饭和菜要不冷也不热，正合适。
于是老妇人便去做弥撒了，那女孩子就卷起衣袖，她先把洗澡水预备好，然后走出屋子叫道，
喂，孩子们快来吧，妈妈叫你们洗个澡。
可是你猜她看见的是什么？院子里、树林子里，满是成群的龙和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在那里蠕动着。然而他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和信心是很坚决的。他给他们一个挨一个的洗了澡，理了一下他们的毛须，然后他就开始做饭。当圣礼拜天从教堂回来，看到他的孩子们被照顾得那么周全，而且所有的活都做好了，心里高兴万分。吃过饭以后，他叫那女孩子上阁楼去，那里放着很多箱子，他让女孩子从中挑选一个作为他的工钱。然而老妇人嘱咐他，在他没有回到父亲家去以前，不要打开那个箱子。女孩子上了阁楼，看见很多箱子摆在那里，有些又旧又难看，有的却又新又漂亮。那女孩子一点儿也不贪心，她挑了一个最旧最难看的。当她带了箱子下楼的时候，圣礼拜天皱了皱眉头，他不知说什么好，便给女孩子祝福。女孩子把箱子扛上肩，满心喜悦地依旧顺着原路向父亲家里走去。在路上，她又碰上了她曾修理过的那个炉子，现在这个炉子上放满了黄澄澄的又香又脆的饼，她吃得津津有味儿，并且还拿了几个准备路上吃，然后又往前走去。又走了一段路，他来到了他曾打扫过的那口井旁，现在那口井里满溢着水，像眼泪一样清澈，像冰一样新鲜可口。在井边上放着两只银杯，那女孩子就用这两个杯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后来她还带了那两个杯子继续上路了。她又走啊走啊，忽然见到她曾经照料过的那棵梨树，现在这棵树上已经结满了鲜梨，那些梨呀像蜡一样黄澄澄的，像蜜似的又熟又甜。梨树看到了那个女孩子，便垂下了她的鸭枝，女孩子吃足了梨，还带走了几个。走了不久，她又遇见了那只小狗，它现在长得又结实又好看，小狗的脖子上还戴了一串金项链。他把这串金项链送给那女孩子，感谢她那么好的照料过她。女孩子又走了一段路，
便到了他父亲家里。
老公公见了他的女儿，热泪盈眶，满心欢喜。女孩子立刻解下她的项链和那两个银杯子，一起给了他父亲。接着，他们俩又一起打开了圣礼拜天给的那个箱子。忽然，箱子里跳出一大群的马啊、绵羊啊，还有许多牛和山羊。老公公看见了那么些好宝贝，简直一下就变年轻了。老婆婆呢，对着那些东西，她看都看傻了，心里非常气恼。
这时候，老婆婆的女儿便鼓足了勇气，说：“
你别生气，妈，财富世界上有的是，我去给你找一些比这还好的东西来。”
于是，他就不顾一切地动身走了。他顺着老公公的女儿刚才走过的那条路向前走去，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他也照样遇上了那只又瘦又病的小狗，那棵爬满了毛毛虫的梨树，那口塞满了瓶瓶罐罐的枯井，还有那个没有淌过泥快要塌了的炉子。但是当小狗、梨树、枯井、炉子求他照顾照顾他们的时候，他恶毒地说：“得了吧，我的小手可不能为了你们弄粗糙了，难道你们有过像我这样的仆人吗？”他们知道要求一个被宠坏了的懒女孩子的帮助，比从一头干瘪的母牛身上挤出来奶还困难，就不再求他，让他走过去了。而他呢，他就一直往前走，也来到了圣礼拜天那里。可是，在圣礼拜天那里，他还是表现得那么乖僻、无礼和愚蠢。他非但不像老公公的女儿那样好好做饭，也不给圣礼拜天的孩子们洗澡，反而拿开水烫那些动物，使他们痛得乱跑乱窜。他做的饭呢，简直是又糊又冷，别想咽得下去。当圣礼拜天从教堂回来，看到这样一副景象，他高举双手，惊讶万分。但是，他到底是温和而宽大的，他不愿意责罚这个风头风脑而又是这么懒惰的女孩子。因此，他就叫这个女孩子上阁楼去挑一个她喜欢的箱子，拿了就走。谢谢上帝，还是走了太平。这女孩子客气也不客气一下，马上去挑了一个最漂亮、最新的箱子，因为她总是爱挑最好的、最光亮的东西。相反的，好好的干活却和她格格不入。下了阁楼，她就往外跑，既没有向圣礼拜天告别，也没有求圣礼拜天为她祝福，就离开了这曾经接待过她的屋子，好像离开了一个没人管的磨坊似的。走到了大路上，她开始没命地奔跑，就好像有鬼怪在她后面追她。其实他是怕圣礼拜天变了主意，赶来把送他的礼物拿回去。他走到那座炉子跟前，看见上面搁着一些美味的饼，他馋极了。但是当他走进去想拿的时候，火焰就冒上来烧他，结果他一个也没能拿着。那口井也是这样对待他，井边上依旧放着两只银杯，井里的水一直溢到井口。可是当那女孩子到井里打水的时候，两只杯子却沉下去了，井水也枯涸了。她渴得可真难受。她又走到那棵梨树跟前，树上结满了梨，多得密不通风。可是你以为那女孩子能尝到一个？
去它的吧。梨树一下子就长高了1000倍，树枝一直触到了云霄。得了吧，老婆婆的女儿啊，你还是勒紧裤腰带吧。那女孩子又走了一段路，碰上了刚才那只小狗。这时候她脖子上照样挂了一串金项链，可是当她想去拿过来的时候，小狗却咬了她一口，把她的手指头都咬破了。那小狗简直不让你碰它一下。女孩子现在是多么后悔和惭愧呀，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她终于很不容易地到了家，回到她妈妈那里来。但是回到家里，等待着他们的并不是金银财宝。当他们母女俩把箱子打开的时候，一大群龙跳了出来，扑到老婆婆和她女儿身上，一眨眼功夫就把他们两人吃掉了。他们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两个人似的。后来龙和箱子也不见了。老公公摆脱了老婆婆以后，又能安安逸逸地过日子，后来也很有钱了。不久以后，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挺忠实挺勇敢的小伙子。现在在他们的门柱子上，他家的门槛上，就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是公鸡司晨了。而母鸡呢，这下可不走运了，他们不敢再像羽毛丰满的公鸡那样啼叫了，因为他们的账已经结清，给打发走了。然而还得告诉你们的是，老公公的头已经秃了，因为以前老婆婆用她的棍子在她的脑袋上和脊梁骨上狠狠地给过她几下，为的是看看棍子结实不结实。作者介绍：伊昂·克里昂格，罗马尼亚著名童话作家。他的童话优美动人，幽默诙谐，世界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都称他是欧洲最优秀的童话作家之一。他的童话故事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